百草园正在播出。
融雅俗于一体，集百草于一园。
这里是海南新闻广播的青少年板块节目《百草园》，
主持人李成行月，
欢迎收听。
哎，行月，刚才我们说这期节目的主角是我们三位热心的听众啊，特别的嘉宾。
是的。
在请出他们之前，我们送你一句话还要不要送了？
对，也跟往常一样，在节目一开始啊，先送出一句话。那今天送出的一句话是八个字。
这八个字好像跟我们的嘉宾还有一些关系啊。
嗯，
这八个字是这样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听众朋友，听过这八个字这两句话吗？
可能你觉得有点耳熟，
耳熟
是吗？
对，是清华大学的校训。
清华大学的校训：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什么意思呢？
对啊，那如何解读这八个字呢？我想啊，请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解读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那好，下面我们就隆重推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先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蒋青野。
蒋青野，
来自
来自文昌。
来自文昌。
文昌的小伙子啊。
哎，毕业于清华大学。
毕业于清华大学。第二位。
大家好，我叫张磊，我是北京人，我也是清华毕业的。
清华大学的毕业的，跟蒋青野是什么关系啊？
两口子吗？
是蒋青野的太太，称太太还是夫人还是老婆？
叫太太。
叫太
太，
对，是蒋青野的太太。
哎，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还有一位小小的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蒋婉清，今年六岁。
你是蒋青野的什么人呢？
女儿。
蒋青野的女儿。蒋婉清是吧？
蒋婉清。
哪个蒋啊？
蒋介石的蒋。
蒋青野的蒋。
蒋青野的蒋啊。那个
女字旁的婉，清水的清。
哎呦，很有诗意的一个名字啊，很像琼瑶笔下的主人翁的名字哈。
欢迎三位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室啊。夫妻两个都是毕业于清华大学，那女儿呢今年是刚才说
刚刚六岁是吗？
六岁了啊。小婉清，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女孩。今天到直播间来，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呢？你们到过其他的电台的直播间没有？
没有
啊，声音挺大的。我们这个直播间请了很多很多听众，有应该说是各种各样的听众都来过我们直播间啊。
但是还没有请过一对夫妇。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家三口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真是第一次。
夫妻俩同时来我们直播间做客，你们是第一对，带上孩子那更是第一对。第一家啊，这非常难得。
对，欢迎你们的到来。那首先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送出了一句话：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我们清华大学的校训。先请蒋青野来解读一下。
我觉得让我太太来解读一下比较合适。
好的好的。
他们两个都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那对这个校训应该是非常熟悉的。这个蒋青野的太太叫做张磊对吧？
哎，是哪个磊？
三十磊。
哦，有
三
个
石头，
这个名字挺有力量的啊，
够坚固的
了，有点男性化的名字，
中性的名字，
中性的，
是不是？是不是有点什么寓意在里面？
也没有，因为我出生在1976年，所以那时候很多的孩子都叫这个名字。
有这个时代的特点，
非常有一种力量的感觉。那你说一下这个清华大学这个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
好的，我其实还是做了一点功课的。虽然是我们的校训，但是我觉得当初上学的时候也没有认真的去透彻的去理解。其实这两句话呢是出自梁启超先生在清华的一次演讲。那么他用君子为题去鼓励清华的学子。那么这两句是出自于《易经》，自强不息是乾象里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坤象里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呢我们比较好理解，因为所谓自强不息无非就是我们积极的进取面对人生，那么我们从小接受就是这种教育。但是厚德载物呢，可能我觉得 现在的社会对此强调的有点不够啊，就是说梁先生是说呢，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由大地之薄无所不载，就是要求我们的德品德呢要像大地一样，像非常的宽厚，非常的和顺，无所不载，无所不包，
要有高尚的品德，
融
在万物，才能承担起重大的责任，
对，
自
强
不
息，
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强不息，
都要奋发有为，
奋发有为，
是要坚持不懈，
永不停止的
停歇，
向上向上，
嗯，
还要厚德载物，哎，应该是读载吧，
嗯，对，应该是载
还是载物，
在电脑上下载才念载，三年五载，
三年五载是载
啊，对，
装载运载，
对，跟运输有关的，
载人火箭应该是载啊，
厚德载物，
就是要有很多很多的美德，好的道德上要不断的修炼自己，同时呢要胸怀宽广，容纳大千世界，
对，
各种各样的人，听众朋友，刚才就是今天送你一句话的出的这个内容，是我们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给他做解读的呢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张磊，张磊呢是北京姑娘啊，刚才听她的口音真是有北京味儿吧，
对，包括小婉清都是满口的京腔哈，
不过张磊现在是海南的媳妇儿，因为她嫁给了蒋清也蒋清也是海南文昌的小伙子，毕业于文昌中学，哎，蒋清也还有张磊二位啊，你们两个呢是在清华结缘的对吧，
对，
蒋清也从这个文昌中学毕业之后就免试保送到了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里你们相识相知相亲相爱，最后走到了一起后来一起携手到美国去留学，在美国待的是四年吧，
对，
就是连学习带工作是吧，一共待了四年，
对，当时是我是读了一年的硕士，然后工作了三年，那张磊呢是一直在学习，
在美国待了四年，两个人从美国回来北京，然后才有的小婉清吧，
对
那小婉清在北京出生的，现在呢随着爸爸妈妈又回到海南来，哎，有人要问了，那你们在清华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怎么没有留在美国工作呢，哦，你是工作了三年后来又回来了，为什么不继续留在美国呢，回到北京也工作了一段时间，多长时间，
在北京是待了六年，
六年，
待六年
啊，后来
待了六年之后又回到了海南，
为什么又不留在北京呢，
能把这几个为什么给大家说一说，
还有一个为什么
啊，
我还听说就是他们二位啊曾经到新加坡去想移民新加坡，手续基本上已经办好了，但是最后呢又选择了放弃，还是没有留在新加坡，
还是选择了回到海南，
最后选择回到海南，去年底回到的海南，准备把自己的事业放在海南，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放弃了那么多个地方回到海南，
好，那我大概的讲一讲吧，
好的，
那个我是93年被这个清华大学免试录取的，但实际上因为我当时高中还没有毕业嘛，所以实际上是94年的9月份在清华入学，那99年8月份和张磊一起去的美国，那在美国我是读了一年硕士，然后工作了三年，张磊一直在学习，在这段时间里头一直是感觉虽然美国很好了，但是觉得总是觉得没有办法融入当地的这个圈子，那中国人之间呢交往也非常的少，那和美国人之间呢这个深层次的交往那就是更少，所以总是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家，所以就打算回到国内来，
还是有点飘的感觉哈，有点客居的感觉，
客居他乡，
没有根的感觉，
对
啊，那又选择回到了北京，那北京工作了六年，从事什么工作，
我是做 IT 的，
哦，做 IT， 哎，那你在清华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我在清华大学读的是土木工程，然后在美国硕士也是念的土木工程，但是一直都是在做 IT 这个行业，
哎，这会不会算是学非所用？
学非所用，
学非所用，
又非所学。
从工作的角度来讲，可以说是学非所用吧。但是在这么多年的学习过程当中，慢慢积累起来的一些关于学习的技巧，还是在一直在用。虽然你学过的这些知识本身，并没有得到很广泛的应用。
有人这样说嘛？你学什么，但不一定将来就做什么。但是你要做什么肯定就要学什么，
没错，
所以学习是无止境的，学到的知识也不会是浪费的，不会是多余的，那在北京做了六年网络，做了这种 IT 啊， 然后又选择去哪儿？
在北京待了将近6年之后，我们本来是打算去新加坡的。并且呢，我们全家已经办好了新加坡的移民手续。然后在去年10月底的时候，我们全家去新加坡考察了2个星期，然后决定回来。
哦，考察的结果是放弃在新加坡定居。
为什么会放弃呢？是什么？
我们当初想去新加坡呢，主要是想为了孩子找一个合适的受教育的环境。但是我们真实的去新加坡去住在那里，体会了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当地的这个教育，还有这个当地的各种各样的环境之后，我们觉得新加坡并不是一个适合我们三个发展的地方。
就是还是水土不服。
对，
还是觉得咱们中国，咱们家乡海南更适合我们的生存跟创业。
对，从目前来讲感觉是这样，因为我们三个人已经在这个海南住了1年了，觉得蛮舒服的。非常好。
那海南对于蒋清姐来说是自己的家乡啊，那回归自己的家乡，有着这种家乡情节是可以理解哈。回到海南，那张磊呢，作为北京姑娘，喜欢海南吗？
喜欢啊。
喜欢海南的什么呢？
首先我就喜欢在这里，就是那种生活能够贴近自然的生活，就是一直是我非常向往的。就是从小，因为我是在大城市长大，后来求学也是辗转在大城市之间。那我曾经跟我的同学讲过，我说我很讨厌大城市的生活。我有一次在希腊旅行的时候，走到一个小镇，非常喜欢。然后我同学就说：“那你为什么一直待在大城市呢？”就是好像我所说的和我所做的好像是言不由衷似的。其实我也是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但没有这样的机会。那能来到海南呢，能够真正就过一种非常安静的田园式的生活，一直是我的理想。
对，刚才说到这个田园生活了哈，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蒋清野跟张磊呢回到海南，不是住在海口，也不是住在文昌县城，而是住在文昌的乡村农村。
对，我们住在农村里
啊，自己租了10几亩地，
对，
盖了一溜房子，还种了一些什么花草树木，
自己种菜吃
啊，自己种菜，自己养鱼，
还养鱼，
养鸡，
养鸡。
哎呀，太令人羡慕了。
那是不是陶渊明式的那种田园生活，跟外界不会分隔吧？
目前我们感觉是没有分隔。
就是回到海南之后，除了这种享受大自然，享受这种美好的纯自然的生存环境之外，在事业上有些什么想法，有什么追求呢？在海南能做的是？
对，回到海南主要是做什么呢？
我在海南主要是做农业。就其实嘛，就是做一，不是传统上的种地了，就是做一些帮助农民把农产品卖出去的事情。
就是营销农业，
还是跟这个 IT 有关，在网上，
还是跟 IT 有关，
网上做销售，网上提供一些信息，
对，
农业信息之类的哈。
回来一年了，这个进展到哪一步了？
我们目前呢已经在做全海口市的这个农村信息员的培训，介入这个海口市农业科技110线，也叫做电子农务这个系统的运营。那我们最终的希望呢，是我们能够系统的去掌握在海南各个乡镇各个村子，那现在都在种植什么东西，什么时候能够产出什么样的东西，农民愿意用什么样的价格卖出去。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到各个大城市的超市批发市场去为这个农民去寻找这个客商，让他们来海南把海南的农产品买走。这是我们想要做的最终的目标。
这可是对我们农民来说是一个福音啊，尤其是青年农民，他们也爱上网是吧？
对，
也会在网上浏览呢、啊。以后也可以跟蒋清野联系哈。
对，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电子农务网的一个网站。
也不妨把这个网站说说。
这个网站这个网址非常的简单，叫 dznw.net。就电子农务这个4个字的第一个拼音字母
的第一个
拼音字母第一个点net。
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就有很多在家务农的听众，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荔枝大王啊，
种荔枝的，种石榴的，还有种其他的传统的农作物的都有。那如果跟蒋清野这个联系起来，现代化的这种营销挂起钩来，有产有销，这样的话我想发展更快一些，更现代化一些。
是，
那挺好的。回到海南来，刚才蒋清野跟我们介绍了这一些，我们归纳一下啊。蒋清野是在文昌土生土长，文昌中学高中毕业，免试上了清华大学。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呢，到美国 留学硕士读完了，在那工作了三年，觉得还是回国更好一些，就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呢，没有从事他所学的土木工程这个专业，而是选择了这个 IT， 对吧？然后呢，又准备到新加坡去移民到那里去，为了孩子啊。后来又去考察了一下，觉得那边也不合适自己，结果最终的选择就是回到家乡海南，把自己的事业，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海南，想在海南做一番这个现代农业的营销的工作，是这样吧，蒋星爷？
对。
融雅俗于一体，集百草于一园。
这里是海南新闻广播的青少年板块节目《百草园》，
主持人李成行月，
欢迎收听。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李成行月主持的《百草园》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是把三位特别的嘉宾请到了直播间来。那这三位特别的嘉宾呢？两位是夫妇，都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一位是蒋青野，文昌小伙子，另外一位是北京姑娘，被清华大学的蒋青野从清华大学举回海南的张磊啊。
还有第三位小嘉宾呢，就是他们可爱的女儿蒋婉清。
刚才介绍了一下他们的经历，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下面我们想跟蒋青野回顾一下跟百草园有关的一些记忆啊。蒋青野是听百草园从初二开始吧，
九八年的夏天，
九八年的夏天，那是
八九年的夏天啊，不好意思，
八九年的夏天
，那是我们百草园节目开播的年份啊，
第一年，
百草园就是八九年开播的，那当年你就听到了，当时你是上几年级啊？
初二年级，
你看这一晃21年过去了哈。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蒋青野那时候经常给我们投稿，并且把他学习的一些体会文章寄来，我们就播出了。然后还顺带的介绍他的情况，于是很多人都给他写信跟他交朋友，
非常多
给他招架不住。后来在文昌100周年校庆的时候，他写了一些文章回忆中学时代的生活，其中专门写了这个笔友这一章，就多次提到百草园，说百草园播了他的文章，很多男男女女都给他写信啊，是这里边是不是也有一些比较暧昧的一些信呢？
那可是很多女生是不是也仰慕你的才华？
还有这个记忆吧，
会不会
还是有一些的。
那还有我记忆比较深刻的，那就是在初中啊还是高中的时候，蒋青野暑假回家，回到自己的老家农村去。当时那么小，十几岁的人啊，就在家乡办起了补习班，一个人召集一帮乡亲们，就是小伙伴们开这个英语补习班，还收一些费用什么的。
脑子挺灵的。
那是初三的那个暑假，
初三的暑假，
初中刚刚毕业。
因为当时你就是做了这些事之后都写信告诉我们嘛，我记忆犹新，这是第二件印象深刻的。第三个，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文昌干什么了，到文昌中学找过你，
在图书馆的门口，
是吧？不是碰见的吧，我是专门去找你的。当时好像穿的一个背心呢，还有一个短袖衣服，显得人比较瘦小，因为过去没见过你啊，所以看到哎，蒋青野，我过去是电话中这个书信来往，见到蒋青野比较瘦小的一个文昌的小伙子。还有一次呢，就是你去了清华之后，到了美国之后，有一天晚上我们家的电话突然响起来，一接是我从美国打来的，谁呀？蒋青野。哇，蒋青野从美国给打来个电话。
对，从那时候才知道蒋青野去了美国读书。从此呢也就联系上了哈。
对，
好像
在我们百草园节目作品选的第一第二册中有三篇是蒋青野写的文章，这三篇文章都是写的他怎么样学习啊，有些什么经验啊，还有跟百草园的一些关系啊，从百草园中得到的一些收获呀等等，把百草园推荐给其他的青少年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这三篇文章都不能在这播了。
本来我们今天想播出其中的两篇，让你的女儿还有太太一起来听一听蒋青野当年的文章。
我们下期节目可以安排播出。
可以的，可以的。
因为下期节目他们不在吧，我们就好好来播。今天他们在了，我们让他们好好的说。
对，要珍惜这次访谈的机会。
你看第一册里边，百草园节目作品选第一册是1994年出版的，由蒋青野的两篇文章。收音机前的老听众如果有这本书的话，还可以打开来看一看啊。
一篇是题目 谈写日记，还有一篇呢就是做笔记的技巧。
哎，这两篇文章对我们现在的中学生应该还是有所启发，有所帮助的。
是的，相信现在收音机前呢就有很多中学生朋友，那蒋青也是不是跟我们这个中学生说几句话，谈谈，也可以谈谈你中学生活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或者是你对现代的中学生，现在的这些学弟学妹们有些什么了解，有些什么期盼，有些什么、
有什么建议、
建议。
我中学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我的物理老师，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呢是没有走高考这个路线，我走的是奥赛的这个路线，所以在整个中学从初三开始吧，就一直在做跟物理相关的一些深度的训练。当时呢我的物理老师是这个王良杰老师和这个福树本老师，这两位老师现在都还在文昌中学。那上了高中之后呢是邢以雄老师和福策彪老师，他们对我的帮助我一直都记得很清楚。
从那时候是主攻物理，
主攻物理。
那是不是偏科？
偏科。
那怎么还那这种理科学生听百草园里没有物理没有化学那还喜欢百草园？
非常喜欢。那喜欢百草园的原因呢是当时百草园在播出一些跟我们中学生相关的一些这个文章，并且这些文章呢都是由我们身边的同学或者我们隔壁学校的同学写的，听起来非常的亲切。
对你是有所帮助，在校园生活里学习啊各方面还是有帮助的。
有帮助。
那你之前喜欢写作吗？
我一直都喜欢写作，但是呢好像大家都觉得我写的不够好。
但是百草园播出过你好多的这个作品，
也给我很大的信心，
对你是一个鼓励啊。
从此就更加喜欢写作，更加爱好文学，是吧？
没错，现在也一直在坚持写。
那你是一个理科生，并且从高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就主攻物理的方向，你刚才也说了有些偏科。那回过头来，你觉得现在的中学生这种偏科现象好不好呢？那你刚才也说你喜欢写作，那你说明你的文科也不错。你对现在的中学生这一点也有人偏科，那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偏科本身不是一个坏事。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人嘛，这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能够提前或者很早的发现自己喜欢什么，自己不喜欢什么，把这个自己的精力放在自己将来想做的事情上去，没有什么不对的。所以我觉得偏科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哎，这个观点蛮新的哦。很多同学可能说，你看人家说了，我们的学长说了，偏科没关系，偏科也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在这个现行的这个教育制度，现行的高考制度，偏科是很吃亏的呀，会影响整体的分数，是不是？
但是蒋青也刚才话话后还有话呢，对吧？
话后接着说，
他只是说你知道了自己最喜欢的、最擅长的是什么，可以扬长，但是你不能把其他的也都放弃了，是这样吗？
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需要兼顾的不同的事情。那譬如说我偏科，但是我还是可以上清华，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偏科，我还是可以上很好的学校。那么为什么我不坚持走自己的这条路呢？高考大家都知道非常的难。那如果我有不参加高考的可能性，我为什么要参加高考呢？
还是尽量避开了这个高考。
对，我是避开了高考。
但是你这个偏科偏的是有水平的哈，你当年被这个清华大学免试录取，
免试就不用参加高考，
免试录取就是
保送上
清华了，就是凭借物理的。
对，在物理奥赛上我得了这个全国的二等奖嘛。
就是你要是偏科的话，你要偏的很尖端，要超过别人一大截才行。你不要稍微有一点偏呢，还不如齐头并进呢。那蒋青也觉得现在我们的中学生中偏科的严重吗？跟你们那时候比有什么不一样呢？
很坦率的讲，我并不知道现在中学生主要在看哪些书。不过我个人觉得现在中学生这个书桌上他的书比我上中学的时候要多得多。我每年这个假期的时候我都会去母校文昌中学去转几圈。有些时候是在同学们上自习的时候去，有些时候呢是在他们上课的时候去。我发现他们的包袱比我们十几年前上学的时候要重得多。
就是这个压力更大了，
对，
竞争也更大了。那你对他们有些什么忠告或者是良好的建议，希望他们怎么去做，怎么样面对这种压力呢？
因为我本人没有参加过高考了，所以让我去指导学弟学妹们将来怎么样去准备高考，可能
这倒也是啊，
资格不够。那我让我的太太张磊来讲一讲她当初的这个经历吧。她当初上的中学是北京四中。
哦，那也是参加了正规的这个高考，
对，
考上的清华大学。那请张磊说一说。
我们这儿也有一些那个听众朋友，一些同学提出的问题啊，我发现很多呢，其实都是异曲同工的，都是说在高三的时候，这一年该怎么去面对高考这个大门槛儿，好像非常的紧张，压力非常的大。那当初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比较幸运的是，因为北京，我想可能高考的压力呢稍微比外地的孩子们要小一点，但是竞争也是非常激烈。我想奉劝大家的一句话就是说，不要把高考看作一个怎么说呢，反正一个不要说是分水岭或者独木桥，或者是一个特别特别决定你人生的一个门槛似的。其实你高考之后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无论这高考的结果如何，你将来还有很多的追求，很多的理想可以实现。也许你的高考成绩不理想，你所学校不理想，你的专业也不理想，但是我觉得这些理想都还是有机会的。我也看到过，自从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也看到过很多在很平凡的、很不起眼的学校出来的孩子，他们通过函授来读大学，然后最后去美国一流的大学留学也有。也有的孩子他们好像高考很成功，然后进了一流的大学，在譬如说在清华，但是他们进了大学以后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而不能完成学业也有。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十几岁非常宝贵的这一段时间，就是说当然高考的压力我们要去面对，但是说更重要的是把握好自己人生的方向，把眼光放得远一点，把自己的路呢看得长一点，能够找到自己真正说感兴趣的地方，能够找到自己将来真正想从事的事业去做，能够想一想，多想想这些事情。
是的，看得长远一些，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好。
嗯，
有的只盯着这个名牌大学，进入了名牌大学也不一定能够成功。
对，
不进名牌大学也不一定不成功。
北大毕业、清华大学毕业也不一定将来就是能够比一般的人更有出息吧，应该是这样说，不是绝对的。
嗯，
高考是一条路子，但不是唯一的一条路。哎，刚才我们讲这么多，我发现我们的小姑娘有点坐不住了。
对
呀，
我们是不是有点冷落小姑娘了呀？
有点烦了。
来，蒋婉清，请坐好，对准你的话筒，下边该你说话了，是不是？
你是第一次到我们电台来，对吧？
对。
现在呢，收音机前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爷爷奶奶了。那你第一次跟爸爸妈妈走进直播间，有什么礼物带给他们吗？
花环。
啊，
花
环。对，
哦，
刚刚一走进直播间的时候，
他
就
给我们送了一个小花环，说是从他们家旁边的树上摘的，不是在公园里的那些树上摘的，
对
吧？
啊，
除了花环还有呢？
还有什么礼物吗？
没了。
哎，
你刚才好像告诉我你有一首歌曲要唱的。
对。
你看你看，忘了。
这就是礼物。
什么歌曲能唱一下？
马伊拉。
马伊拉。
好，
给我们来一下。
现在就唱，开始。
预备。
人们都叫于马伊拉，诗人马伊拉，牙齿白，声音好，歌手马伊拉。年轻的哈萨克人人知道，我知道，我从谁的歌声来，爱和我比一下呀。来啦来啦，哈啦啦哭来啦，来啦哈啦啦哭啦咦，啦啦啦啦啦啦，我是我的姑娘，名叫马伊拉。
好好，
哎呦，鼓掌鼓掌，
挺好的。
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大哥哥大姐姐一定会为你鼓掌的，小嗓子真清亮。
对，好像还是美声唱法呢。是不是？哎，蒋青爷，这个还有张磊啊，你们父母两个孩子，这么大了，是到了一个精心教育他的时候。有些听众就提出来了，
对，
就是，
我们
两个清华大学毕业的，
山西师范大学就有一位听众在网上询问哈，说你们是如何教育孩子的，
有些什么想法，
培养孩子上有什么理念。
我们一直是自己在带孩子，没有让他上学。
现在六年，现在是
六
岁了哈，
刚刚
也没有上幼儿园，
也没有上幼儿园。 我们现在差不多是在散养的这种状态。
散养，
散养，
啊，散养，
哦，放任的去养，
啊，
是吧？
散养，
让它自由自在的去生活。
哎，
没有强加给它什么东西。
蒋经理，上个星期咱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细节哈，
啊，
就是咱们在一个桌上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你们俩对他吃什么、吃多少不闻不问，好像随他，是不是这样？
对，他如果饿了，他应该会吃
啊，他自己
吃，他不
吃
应该是饱了，
不强加于他，
不吃就饱了。
这跟我们的很多家长是不一样的啊，嗯，我们中国的家长特别注重孩子的吃，啊，一定要盯着他，把这个营养吃足了，一定要吃菜，一定要吃够多少多少饭，有的甚至追着跑着来喂孩子。
对，
你们不会这样。
但是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孩子应该是过于肥胖，营养过剩。
过于肥胖，营养过
剩。如果孩子也有说孩子厌食，其实孩子根本就不会厌食，就是家长太强迫了，导致了他这种不爱吃饭。
对，强迫他吃不愿意吃的东西，所以他就厌食了哈。
那学习上呢？
学习上我觉得跟吃饭也是一个道理
啊，
就是他如果愿意学，我希望的是用他的兴趣去引导吧，不要强迫他去学任何的东西，让他能在快乐中去学习。
那你不担心他将来真的上学之后肯定要上学的，那跟不上其他的孩子，起点晚了会怎么办？跟不上，
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天分，他的不可能是齐头并进的。我认为我知道我的孩子的某些方面可能会强一些，某些方面可能不足，但我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正常上学以后肯定就基本的东西大家都是要一样的，但是如果他在某些科目上欠缺一点，我也不会太在意的。
比如说刚才他唱歌唱得挺好的啊，有没有有意在培养他呢？还是他自己的天性自己喜欢唱歌？
因为小时候他肯定给他提供一些环境嘛，就是说他听了很多歌，带他去音乐会，博物馆等等一些环境他有。那么我也本人也非常喜欢音乐，然后他小时候也带他去过那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奥尔夫班，他有非常喜欢的老师，就他这方面受的熏陶非常好。我也试图让他学过几天钢琴，但是他不喜欢，我也就作罢了，
也就放弃了哈。对，我们知道小婉清不光会唱歌啊，而且一个口才也特别好，小小的年纪6岁就可以跟大人非常熟练的交流，而且出口成章的感觉，经常会说出一串的成语出来，是吧？
两位家长啊，对孩子有什么期望吗？比如说希不希望他们将来也能够成为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或者北大的学生？
我看过纪伯伦写的一句话，他说孩子就像射出的箭，你可以追随他，但你不能带领他，他将来能够走到哪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我所能够给他做的是给他足够的爱，然后给他足够的准备，让他将来呢，我希望最希望他的一件事就是他将来有足够的自我的这个独立的判断的能力，然后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能够将来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这就足够了，这是我觉得作为家长能给他最好的。
对，而且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今后的方向。
对，
是吧？
刚才张磊说的意思呢，就是当家长的不要强迫孩子或者代替孩子去思考，只要给他提供一个环境，然后发展就靠他自己去往前走了。
确实，强扭的瓜是不甜的，我们往往有很多家长就是拔苗助长，急于这个让孩子成龙成凤。
这里有几位听众通过短信平台发来短信啊，这位136尾号5903的说，两位嘉宾，三位嘉宾了，说你们一家三口向你们问好，好羡慕你们一家回到家乡过田园的生活，请问我们的海南媳妇儿能说几句海南话吗？用海南话给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这是不是有点难为张磊了？会吗？
好像还不太会。
不太会，
最起码吃饭会说吧。
哎，家母，
哎，家母还说的不准。
你好。
哎，小婉清会说吗？
家母，
哎呦，你看，
这是文昌调啊。啊，这比妈妈说的好。家母，哎，是吧？好，我们再看这位听众啊，139尾号9602的是说，欢迎老听友回到百草园这个大家庭来，这是对蒋青爷的一份欢迎了啊。
我再来看138尾号6418的这位听友问，蒋先生的信息农业信息有没有关于水产业的？就是你做这个网上的这个农业信息里面包不包含水产业？
目前我们做的比较成功的就是把这个龙泉的一个养鳖的养殖户宣传出去了。现在我们都在想，将来我们还是可以 去扩大这个宣传的范围，因为我们自己做，我们做的这个网站并不是我们自己来提供信息，而是所有的这个，参与农产品种植、养殖、运输、仓储、销售的各个环节的所有的农户、商户都可以参与进来，把自己的信息发布出来。如果这位朋友在做这个水产养殖的话，我建议这位听友呢，到我们的网站上注册一个账号，然后把自己的信息发布出来，
这样就可以互相交流。让别人知道你，你也能够了解更多的行情了啊。
嗯、那请你把这个网站的信息再说一遍好了。
这个网址叫电子农务网，那么是www.dznw.net， 就电子农务的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嗯，好的，谢谢。哎，我们澄迈中学的一位同学在网上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那如何有所准备的？应该有哪些准备呢？做好哪些准备呢？”
像这些问题还有好多好多啊，因为我们事先呢也跟一些中学生打了招呼，说我们今天将请两位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大哥哥大姐姐来做客直播间。
是的，
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跟他们询问。于是呢，他们发来了这样一些提问。我把这些问题都一锅端出来，然后我们看你们两位选择你们觉得能回答的就回答、
对，时间有限制，剩下几分钟了、
这个是这样啊，面对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高三这一站，如何才能走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高考真的会决定人的一生吗？当年你们的高三是如何走向成功的呢？有什么秘诀吗？自己所学的知识和专业跟自己的理想有矛盾，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高三成绩不太好，那我如何去面对明年的高考呢？高三学生如何在学业、生活、情感上心若无意，万法如一呢？
还有这样的问题，当一个迷茫者站在三角路口时，他该何去何从呢？高三的学生如何才能走出灰暗的天空呢？如何才能学好化学呢？90后，我们的心态总是随外界影响，如何才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呢？与异性交流的时候会脸红，是性格问题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如何改变呢？问的真是五花八门哈。
你看，说建设国际旅游岛我们海南，那我们这一代青少年将是未来的主力军，那我们如何把握前进的方向呢？自信大家都知道非常重要的，那在自己失意有困难的时候，如何树立起信心来呢？清华大学令人向往，出国留学呢也是许多人所梦想的，那么你们自己对此有什么感受呢？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刚才邢月说了啊，那如何做好这份准备呢？应该有哪些准备呢？还有社会竞争这么激烈，许多90后感到压力很大，
哎呀，真的是，
那么如何面对这些压力呢？
问题太多了，只剩下3分钟的时间了，简单说一下可以吗？概括着来说吧，
我简单的讲一讲吧。先讲一讲这个当年高中三年是如何走向成功的。那我成功的地方在于我躲过了高考，就我明确的知道，
太经典了。
当初呢，我明确的知道这个怎么样才能不参加高考然后呢，我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对，你得有那个不参加高考的本事。
那这个本事也是自己去学习，然后慢慢的积累出来的。
大多数人做不到，大多数人没法走你这个路吧。大多数人还是要按部就班，还得参加高考。张磊在这方面应该更有发言权。
其实这些问题当初我也有过很多的迷茫。
嗯，
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的理想并不是清华大学，我是想考美院的，我是想走艺术类专业的，
美术学院。
但是因为家里坚决反对，所以最后只好在高三的时候放弃了这个理想。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我当时记得我妈妈找我谈的时候，在宿舍楼里前面有一扇铁栅栏门，好像非常形象的说，好像我特别向往那条路对我来说封死了。当时所以当初走进清华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无奈选择了清华，
又是家长强加于你的。
对，所以说这个
看来你妈妈你母亲不像你当这个母亲这么民主
对，所以我现在就反其道而行之
对自己的女儿放宽一些
对那么到了清华以后，但其实我发现虽然说并不是说我的第一的理想，但是说外语我也很喜欢然后呢，在清华的学习的过程中发现有很丰富的社团活动，那么我参加了乐队，然后在乐队里结识了很多朋友，也发展自己的才华。那么毕业以后，我去美国学习的是我喜欢的艺术史的专业。 那么就是说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又回到了这个艺术的这条道路上，
嗯，又回到自己喜欢的这个专业上来了，
真的是很幸福啊，幸福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对，张磊告诉我们的是刚开始这一步你选择了就是走进了自己不喜欢的那个门槛的时候还可以有机会回到自己喜欢的这个专业上来，
哎呀，真
的
是非常遗憾，节目时间到了哈，以后有机会再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好吗？
嗯，感谢三位，感谢你们到直播间来做客。
这期百草园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听众朋友，下个星期六9点明珠广场红色行动见。
好的，再见
再见。